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开始其实我心中没有设任何的时限，但是我也不想把这堂课改成了讲地藏经啊，或者是唯识观，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原定课程之外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讲，这些我有兴趣学习，也发心要做读书心得报告的几样东西，其实都是不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既然已经跟各位开了支票，其实也是动了这个心了。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两年来啊，花的比较多时间在学习一些是论版本的菩萨地，是因为其实我也在解决心中对于汉传佛教、台湾佛教现象当中的一些所谓的菩萨行，我心中当然有很多的不解。不只是我跟经典当中印证不来，我跟我自己的内心的感觉也没办法妥协，所以有很多自己心中的不和平。那借着这样子的学习，也借着这样的读书报告，一方面解决我内心当中的不和平，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很深刻的反省过之后的读书心得呢跟各位报告，然后也抉择出在经典当中佛陀跟圣弟子们到底怎么跟我们讲菩萨行这件事情。因为菩萨行不是一个行为典范摆在那儿，让我们不计较任何的方法，就只要达成那样的结果而已。因为菩萨行是一个为了达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成佛之道。那么既然如此呢，觉性这件事情就是其中的根本。可是我经常在我们不谈别人的哈，因为我自己是汉传佛教的一份子，我们就谈我们自己啊。就看最后在汉传佛教的宗教现象上，我看到很多不理解的事情啊。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就背着5000年的那个儒家的包袱啊，要在孝悌忠信仁义和平上有许多的大帽子是必须要去遵守的。那对这些仁义道德的事情，如果是来自于外家的啊，而且外家的是由一个其实跟我们一样，也可能是长我们几岁的长辈，不分青红皂白，没有理性的非要我们这样子，非要我们那样子，而自己没有抗辩的权利，而事后做起来事实上有很多的过患，并不是完全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这样子的儿提时代慢慢长大下来，其实就会养成了一些对于权威的无奈也好，无力感也罢，没有理性的顺服也罢，慢慢放弃自己的该有的理性思考，然后也放弃了愿意对自己随顺这些文化常模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应该要负责任的一些态度。我不是在讲你们，其实我就是在反省我自己啊。那么我就总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难，就是说仅凭我一人之力，我是没有办法出离这样子的一个漩涡的。因为我就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网络里面，没有第二种典范让我选择。其实过程当中我充分的感觉到不自在，可是总是一堆的应该告诉我们只能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就一定是这样吗？这条道路我很早开始，大概源自于我从大家庭看到我父母亲妯娌伯舅之间的那个大家庭的那个心机计算的往来。那慢慢大伙儿也分家了，分家之后呢，就看到父母为了生计打拼，然后呢儿女在莫名其妙的过程当中慢慢长大啊。然后长大之后呢，我开始也不是怎么爱读书，那后来感觉得到这个学业的竞争，乃至于我的 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的父母辈们都在比较我们这些儿女们的成就，我怎么可以输人呢？于是总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变成大人们用来计较短长的工具，那一路就这样的莫名其妙的走上来，总是觉得身不由己。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不得不的在随着这一些洪流这么做，可是内心当中一直不断的在找出路。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像我，我觉得我是个早熟的孩子了啊。那总是看别人的眼色，然后观察大人现在的风向球，这样子长大。那也不敢把这个问题去问，因为每次只要想要问，就觉得那个大人无法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我看他们也是这样子嘛，所以找不到能够攀着出离这个漩涡的这个哪怕只是一块浮木我都找不到。那慢慢自己学会了读一些圣贤的书啊，开始觉得有兴趣了，那一路一路走上来，走到现在。然后也因为大概过去生的善根吧，很早就碰到佛法，也在佛学这条路上很早就碰到一些善知识啊。大概我十五六岁就碰到我们眷村里面的一位大哥呢，带我亲近了才刚开始开山的西莲简院，从这样开始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后来评价中的正信佛教。当时当然不晓得宗教现象还有这么多选择，当时真的觉得学佛就这条路，就一直这样跟着走上来啊。可是毕竟还不是很有善根或许有一点点，可是不够成熟，所以就在进进退退的过程当中，所以也因为这个进进退退的过程当中，让我这一生定下修行的目标其实并不高，我只想求不退。后来我把这个话讲给一些老参们听，老参说你怎么那么高傲，不退是什么地步啊？不退是八地菩萨的地步。我说有吗？真的，我是对于进进退退退转这种事情实在是恨透了，每次就感觉自己稍稍有点进步，可是退步的又比以前来的多，所以对于进进退退这种事情实在是烦死了。那为了要求自己不退转，于是呢一开始碰到我第一个皈依的师父智愈老和尚，就跟我讲净土这条路是不退转之道，我就死心了，这条路就是我要走的路，就是这样，我的学佛的抉择法门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只要这个目标是确定的，任何跟这个目标能够争上的，就是我用来抉择善说恶说，在正法当中不至于末顶，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可能如果我当初找错了开始啊，或许这可能是一种我执人法执的成见啊。可是事后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证明这个选择是没有错，因为你没有一个决心的目标，其实就无所谓退转。退转是一定是在于你有正念、正知、决心显发，然后一直不断的在缘起过程当中会看见过失功德，然后对于过失会有厌离感，对于功德会有心求心。那么我那天还在上个礼拜六下午啊，用瑜伽师的论26卷有一个对于粗跟细的定义。在瑜伽师的论26卷呢，他说啊，我们经常说修禅定也好啊，修止观的无漏道境界也好，都要有上下想。观下呢要观他苦粗障，往上呢要起心目想，要感觉他是静啊，就是极静的，妙离是出离一切系缚的。那么其中的上地系跟下地粗，在《瑜伽师地论》26卷有一个非常我很喜欢的定义，他说啊，你只要在三业现行的时候，去观他的功德过失，当你看到这个过失啊，渐渐的减少了，这个就叫做心的细相。如果你看到过失啊，渐渐的增多了， 这个就是三业的初相。所以苦出障就是三业过失的增多相，净妙离就是三业过失的功德相增长，过失相减少，对不对？于是你一开始入道，其实就必须要有所谓的善恶取舍的正智。而善恶取舍的正智其实是跟世俗地系其实是一般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佛法不共于一般这些伦理与道德的教育，就是自觉，那个观照发起的决心。因为你会在中间发起对于三业的那种反照，因为你会那个反照，所以呢你才会去警觉到，哎，我的功德还是过失。因为功德过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毒来的嘛，不是你先天就有的嘛。你可能有一个良知的东那个东西在，慢慢你会觉得，哎，书上讲的这种东西跟我自己觉得对跟错其实是相随顺的。有些时候不太懂，慢慢你就会去内化那套道德的模式。那个就讲太远了，因为我们从小都有这些所谓的道德的教育，因为我们毕竟中国嘛哈，其实各个宗教文化里面也都有这类的东西，都是那个社会给予我们的常模规矩。像我其实基本上虽然内心是很叛逆的，可是外表基本上还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基本上我会随顺这些文化常模。所以当你内心有这个常模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规矩。那问题是在于，我如果只是逼自己守这个规矩，是一条道路。可是你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你在让你自己的三业遵循着一个规矩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有一样东西是管不住的，念头，对这么做的一种评价升起的念头。那后来开始学佛了之后呢，我才知道很维系的在念头的同时，有一个比念头还维系的东西，我们后来就把它称为叫做觉知，就是观照力。那如来藏学者把它称为叫自信清净心啊，或者叫做真如心之类的事情。那其实它就是一个觉照，就是一个觉照。我从刚刚三楼下来，三楼楞严经也在谈见性这个问题。见跟见性不一样，见性是与根尘相对所生的事，见性呢是离开四心分别那个不变的东西。就像镜子照物，糊来糊现，汗来汗现，那个只是知道而没有评价的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有一个很特别的效用，只要你觉知强的时候，你的那个念头的散乱生灭就会少，就会没有力量。当你觉得你很散乱的时候，那个觉知性一点都没有，表示说这个两个东西是互相拮抗的。只要你是一个比较会自省的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发现。那中国人只是把这种东西就称为良知，可是后来那个良知又变成是从外面内化进来的一个紧箍咒的东西。所以这种心念你不管冠上什么名称，其实都有名称称说的问题啊。所以后来我学佛，对于这个所谓的佛学比较属于般若系的一些道理的辨析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原来这些都是戏论。但是那个分别有没有？有。那个方向感有没有？有，对不对？可是它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只有你选择了做了，从后果才会知道。你不会在还没有做之前就会知道。如果你还没有做之前就知道，那还是一种成见，还是出于一种分别。可是你只要一直不断的对于后果所产生出来的觉受，一直不断的去看见看见看见，任何人都有一种本能，只要那样子的回应不好，所谓不好是什么？让我受苦嘛。而那个受苦不是喜乐那种很粗的苦乐受，是随着善恶以及知道他的过患功德这样子判断下来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当然对我们一个没有修行的人来讲，他很可能还是成见， 可是我们的觉知性就埋在这些成见里面，你就一直不断的关照、决定、选择、随顺，在这个相续性的转变过程当中，你就在一直做新的实验。慢慢你会看到，当你这个心呢，越来越有功德相发起，跟你心越来越出众，老是有很多悔恨的过失相出现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整个后来我发现，止观的修行其实就是从这个基础上，用一个大德走过的道路，给我们一个善巧跟方法，还有一个思维辩证的一个判断力。总而言之，就叫做正念正知力。用这个力量呢，来造成自己这条观照的道路呢，能够准确。那后来才更学到，原来这个就是叫做观察什么五蕴。刚才我所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五蕴的角色。五蕴如果就是我，那他怎么可以被观察？那就可以知道，原来所谓的观察，就是我的现在刹那无助的心去观察前尘往事。两者都是五蕴，可是被观察的是灭去的五蕴，能观察的就是现在相续无间的五蕴。那这个道理呢，就随着你对于佛学经论的学习越多，你就越能够用佛经论给我们的语言去描述我今天在这条反思的道路啊，自觉的道路上的一些现象。我今天要说的前言，就要得出底下这个结论。那在经过我重新这段时间长时间持续的学习经论的讲说，一直到今天，我要跟各位选择讲《地藏经》，选择跟各位分享这本白云长老的心得修行法要。我要把它合成一个你们立刻要马上有一些觉受的训练的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你们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正念正知。因为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一切的文字的叙述，其实都是一个修行者他在报告，他在训练自己的觉性过程当中的心得跟现象，帮我们在理清楚，就像我刚才的那个过程报告一样。因为一个真正在有实修经验的人，他会从这些适当语言的案例，然后呢帮助其他人，同样的去避免掉他过去走错的路，尽量去选择走对的路。所以一个经师也好，论师也好，律师也好，也就是说三藏法师，其实他的责任就是把传灯下来，透过三藏十二部经文字教法，他自己实修过后的心得报告给我们听。然后呢，如果我们也是实修的人，我们应该去用我们自己觉性成就的道路的一个经验跟讲者的报告内容去互相印证，达到一种学习，知道我什么地方要改，对不对？什么地方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回应，而不是去获得一堆的名相、命题、理论。不是，因为如果只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所学的东西其实都是身外之法。而我们今天所观察的其实都离不开这个五蕴，所要用来观察五蕴的，如果不去训练的话，永远都是无明原形跟爱取有，轮回的两股逃不开的漩涡。但是如果透过止观的训练的话，它就可以产生觉性。而这个觉性跟无明行爱取有的两股道路呢，是不相容的。你只要越去增强你的觉性，你无明行跟爱取有的力量呢，就会自动减薄。所以为了让各位往后不管是听墨学的课，或者是任何其他老师的课，或者自己去读经，都希望用以经印心的方式，以论 来跟自己讨论，跟自己来产生一种正见的抉择，以律来去修正我们三业的错误，找到一条如何把三业摆成清净的规律，那样子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用能够怎么样去做到三藏十二部经告诉我们要有的那种心地风光，而不是去学习经律论当中告诉我们的一堆的名相。所以其实我看到对面，当然我不是嫉妒啊，那个学长很会用电脑文献，我自己也会用，可是我自从退下来开始学讲以后，我就发誓，我还没有开悟啊，我就绝对不碰以前熟悉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啊，害我害得很惨。我当然并不是反对要在国语文的注音上去追求真实的读音，我也不是认为要在历史文献当中去考究，对不对？找到一个正确的叙述。我也不是反对要在这个形上学的思维当中找到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描述方式。我并不是反对这个事情。可是如果你毕竟一生都在借由文献学习这些东西，读音该怎么叫才叫对？这个典故当时的历史是什么？这个剑跟那个剑之间的优劣缺失比较如何？如果你尽其一生都在学这个，其实我倒觉得我们的佛学不如去学哲学系好，对不对？我们的教学方法以及我们的研究方法都没有科班做那些论文教育的老师啊来的地道。那我们真正在野啊，我说我们不是在朝啊，不是主流派，我们这种在家人学佛，所谓者何？其实不要说是在家人，真正的一个出家人，他为什么出家？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佛？不管你今天是在家还是出家，我相信如果找到最大的共相，目标应该就是共同的，就是解决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各位同意吗？如果今天我们学了半天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导致的三业还是很出众，要么就是不知不觉，要么就是有了刹那刹那的觉知，可是总是就像漩涡一样逃不开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学佛就没有用。所以今天在跟各位导读地藏经玄义之前，我昨天去听了一堂开示，我把开示的一段资料内容当中的文字哈，跟各位来一番对答。我来代表这个文当中的那个法师，你们呢就随着我的问题来回答，我相信你们的回答绝对会跟我本质上的一模一样。然后呢，慢慢这样子一问一答之后呢，我们看看我们所得到的结论会是什么，好不好？做一个很好玩的实验，因为昨天我这样的做。好，第一个那个法师问，各位在座现在，你们否认你们起过嗔心吗？啊，你们能不能否认？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的确会很生气，对不对？当你们生气的时候，你们有看见那个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从念头来。都从念头来啊，念头常常有，它就会一直来啊。啊，再来，从哪来？所以从情境来吗？如果从情境来，你情境一直在对境，它应该一直来啊。从呼吸来，哦，从呼吸急促来，呼吸不会莫名其妙忽然急促啊，除非你走路走得很快或爬楼梯。所以从哪来？从哪来？到这样子，我问不下去了。因为跟答案不一样，答案是不知道。请问呢？如果你知道，你又知道这个结果很不好，你怎么会让他来？你们现在想清楚，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就来了？是不是？ 还没有第二念他就出现了，对不对？你知道他来了一定是第二念以后的事情了嘛，是不是这样子？经上讲说这就是无明，无明是自己看不见，只有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就像我们从噩梦中醒来再去回顾梦中一切都是假的一样。可是当你在梦中的时候呢，是不可能知道它是假的。你该是喜乐就是喜乐，该是生气就是生气，可是就是不知道。好，这个你们回去想想看，你们回去想想看啊。好，那假定你们都已经知道要回答不知道了。那法师就说了，那根据佛陀的教导呢，不知道就是忘记自己。而没有觉性的人，也就是我们汉传所谓的无明了啊，也就是无明了。那你们当中有人受戒吗？有人持戒吗？有没有？有些人有吧。好，那我就特别指你们有受过五戒的人啊，或者是菩萨戒啊，更多也好。那请问你们受过戒，你们也很用功在持戒，是不是就完全不会生气呢？那你们戒体干嘛用？事后警惕用，对不对？事后警惕 ，OK。那既然如此，那你们所学的戒跟你们一直在持的戒算是清净吗？就是这样，请记住哈，就是这样。也受戒，也有用功在持戒。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照样不知道就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有没有戒梯？哎呦，我们得戒的时候呢，都是净行受啊，菩萨戒还是敬畏来戒哦，不是没有哦，而且我也是有个道德良知哦。等我恍之间醒来，我还是知道我刚才是错的哦。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会知道嘛？可是就是这样，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好，这是第一段问答哈。第二段问答，好，各位学长，你们都知道我们学戒是用来消除初众的烦恼，对吧？嗯，好。那么请问，当你们在生气的时候，那个嗔心是粗的还是细的？粗的，嗯，就是这样，它很粗。如果我们有嗔心呢，你的持戒清净吗？当然不清净，各位刚刚已经知道了。那么知道自己持戒不清净是粗的还是细的？细的。OK， 所以他为什么会没有用，就是这样，这个粗那个细，那个细就是没，表示没有力量，对不对？可是他有啊，这个粗，佛法讲啊，越粗的是越没有力量，可是我们越被没有力量的人管住，懂吗？好，先保留的是第二段。第三段，那我们生气的时候呢，你的觉受是苦还是乐？那既然是苦，你喜不喜欢？不喜欢。那既然不喜欢，要怎么做才会不生气？啊？要怎么做才不生气？你既然不喜欢嘛，我们大家没有一个人喜欢苦，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法王才会说，离苦得乐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其实是佛性的少分呢、啊。可是我们只是事后诸葛嘛。好，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难就难在这里。那既然我们不喜欢生气带来的苦，那我们要怎么做才会不生气呢？你们知道吗？啊，从因下手，让怎么样下手？比如说你碰到某某人，碰到某个境界，你才会生气，所以以后你就尽量不要碰到某某人，是这个意思吗？啊，不然是什么？什么叫做从因下手？什么是真正的因？记得刚才我已经问过了，那个气从哪来？不知道。所以请问，怎么样做才可以让自己不生气？我已经提醒很清楚了。怎么样？知道就好了嘛。就是知道嘛，就知道那个东西会让我生气嘛。你就是不知道它就生气了嘛。搞懂吗？这个观念很重要哦。 这个观念就叫做正念。正念就是正知因果，从经验、从知识、从看到别人的典范、从各种莫名其妙的直观，你就会起一种警觉性，知道那样子就会这样子，懂吗？这就是正念。所以提起正念，觉知我们随时当下的念头，唯有这个方法才能够不生气，对不对？同意吗？ OK， 那这就是修行的开始啊。那么出家了，做了大比丘，假定你们现在都出家了，剃度了，我也一样，我们亲近比丘，比丘尼做一做一堂，我们是不是就不生气了？还是会生气哦，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修行，我们不是毁谤三宝哦。那么我们现在身为在家居士，也一样会生气，对不对？对，看见了吧？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些根本烦恼啊，他手下是毫不留情的，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对不对？都会受他影响。所以，有钱的人是不是也会生气？我们也不是太有钱，是不是也会生气？那生气会找上谁？跟我们的任何资格、背景跟现在的角色都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是无情的对每一个人，但是也可以说他是平等的对每一个人，是吧？ OK， 好，这是第三段，越来越精彩了，下面一段。比如我们处在黑暗里面呢，想要光明的话呢，不知道的人会用手去摸灯泡，转灯泡，灯会不会亮？这边有灯泡吗？去摸灯泡啊，转灯泡啊，灯会不会亮？不会。这代表什么意思？想想哈。那么知道的人就会用手去按开关，那灯会不会亮？会。这代表什么意思？修行的正念是除什么？除心不除境，你要那个东西亮，你去处理那个东西是绝对不可能让它亮的。同样的道理，你要它熄灭，去摸灯泡它也不会熄灭。当然了，有一个方法了，把它扯下来吧，对不对？把它击破嘛，击破你也会受伤嘛。当然你可以很聪明哦，我用个工具去敲它嘛，敲它还会掉落嘛，对不对？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处理那个开关，而不是处理那个东西，对不对？因为生气也好，贪也好，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那个，都是所生的法嘛。所以你要在因缘上去作意嘛，不是在所生法上要令它不生嘛，或者要令它生嘛。你在那个果法上要它生，要它不生是不自在的嘛，对不对？只有在因缘法上让它生，让它不生才有可能性嘛。而且还不决定有能力哦。好，这边请各位注意哈。那贪嗔痴也是如此，不要想对治的方法。为什么？因为对治的方法都把力量放在什么境界上，就是不一定境界啦，可能就是你内在的那个贪嗔痴的那个念头。不要忘了哦，如果你知道你有个东西要去对治，不管它是在属于内法或者是外法，都是境，请把这个观念搞清楚，都是你的所缘哦，都是你的所缘。请问你在你的所缘上拼命在怎么操弄，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没有嘛，只能在能源心上改嘛。你改变一个观点，所缘就会随着变，不是吗？所以请注意哦，这个命题是所有你今天要去解决的问题，不要去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对治的方法，而只是要有觉性。这是这个法师提出来一个比较跳得远一点的东西，因为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嘛，这个东西叫做觉性。注意自心念头升起时，知道看见光明就会出现在心中，也就同时不住在黑暗里面了，懂吗？用圆觉经的话，我最喜欢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没有对治的问题， 没有在所生法上面起任何的去什么念头，对不对？要去抵抗他，要去随顺他，不是这样，都只是知道看见，对不对？看见什么？看见自己的念头，就只是看见念头，用知取代念头。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都是属于念头的那个部分，可是有一个比它细的东西，就叫做觉性。它只要能够知道看见那个念头，所谓的光明就会出现在念头里面，而那个所谓的贪嗔痴慢疑的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因为不相容嘛，懂吗？因为你如果只在那里的时候呢，只在那些念头上面的时候呢，你是不知道的嘛，对不对？你只要能够知道，你就可以不随顺，那个就是光明。请注意这个关键啊。那么，于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叫修行的话，那么所谓这种修行的核心，就跟你持戒、禁食，所有这些向上修行的外表没有关系，对不对？包括你出家、在家、有钱、没钱，如果能知道自己啊，如果自己知道。或者有别的智者指点，体会到修行的要点就是要能够受用这些，不论做到了什么，都要应用到自己的三业念头上，对不对？这是不是整个修行的关键？不管你自己体会到的，或者别人跟你讲的。好，于是法师就更进一步说了，兴起一个念想，要偷别人的东西就是犯戒，如果自己被偷，会不会很高兴？啊？先两方面讲啊，我们学到一个道理，你去偷别人的东西是犯戒的，但是你要想，如果我自己被偷了，我们会高兴吗？不高兴。当我们偷别人的东西了，他人会高兴吗？当然也不高兴。哦，看见了，如果我们打人，对方会高兴吗？跟别人发脾气受气的人会高兴吗？那么别人生气，我们会高兴吗？凡事知道结果就是修行，对不对？这还是世间法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是今天有一条戒叫你不杀生，所以你才不杀生，因为不杀生，所以我要吃素，把吃素变成是一种持戒外来的规范，对不对？于是就要计较啊，多一个葱可不可以吃，少一个葱是不是不能吃的，或者是该要怎么样弄，忘了持戒的重要性在哪里。觉性，持戒不是外来的规范，而是当你被那个违犯行加在身上的时候，你不舒服吗？你不喜欢吗？你这样子对待别人的时候，人家也不高兴，也不喜欢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只是要你去做任何那种会加在你身上不喜欢、不高兴的事情嘛。所以只要有个念头出现，你立刻知道这个结果，设身处地。自他交换，是不是就立刻可以去让你想到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三业，对不对？这就是修行哦。修行不是要去持一个戒，不是要过午不食，不是要去符合什么规定，而是自他交换。你有个自他交换的念头，让你因为念头而知道结果，所以你选择做或不做，这是觉性。我们要的是那个觉性，不是那个行为本身哦。那个行为本身是来自于觉性哦，懂吗？里面这个觉性，行为是不会发生的哦。你如果只没有觉性，而只有那个行为，行为是外来的规范哦。你懂差别吗？那我们时时刻刻啊，就只要保持这样子的觉知。我很简单的说了，接不接受就要看每一个人了。那是法师的话，不是我的。最后这一段。那么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佛陀在世的时代啊，连沙弥啊也可以证果，听过吗？听过一些阿含经的那个故事吧，齁。乃至于我们不要讲阿含经啊，谈我们的法华经，是不是有龙女八岁就可以成佛的事情，七岁是不是这样子？ OK， 有吧齁。那么身出家其实只是世俗的表象，但心呢却是超越了这个表象，可以出家，然后还俗，又再出家， 不过在律法上，这个是属于比丘才可以这样，比丘尼是不能够还俗再出家的。所以说呢，它只是表象。那各位有没有看过佛像？我背后就有了吧。那他有没有对你开示啊？泥塑、木雕、纸画的这些佛像有没有对你、对各位开示过？有没有？没有，没有，用音声开示啊。那么他有没有跟你说话？没有。所以佛像有没有都是这样子，重要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如果你会修行了，你就会感觉到哪怕是泥塑木雕，任何一个境界，有情无情，对不对？是不是都会对你开示？是不是真的他对你开示？他只是一个增上缘，他促使你产生那个决心，产生那个自他交换，去改变你的念头，用它来修正你的身业跟余业，使你行在戒上，然后慢慢规律而有了定，于定上一直不断的反复印证肯定这个无漏道的正见，于是你久久烦恼就不起来了。修行是不是就只是这样？而这些东西跟向上不是没有关系，对不对？但也不就是向上规定的东西，是吧？包括你自己，包括你所见到的境界，都一样，都一样。好，我姑且用这段文，这段文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我昨天没有去，是孟山老和尚开示《赞察经》以来，我第一次没有去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留在基金会听龙婆通法师。因为他算是泰国的当代大师了，啊，我就看到通启他要来开示，其实从14号开始，他们就在深坑有了连续2个期的一些禅修活动，那没有亲自见到他本人，所以既然他本人亲自来，我就觉得有机会要跟他结个缘哈，去听他怎么去教龙婆田禅师，就他的师父。传承下来的这个洞中禅，他会怎么去阐释它？他我刚才所念的那个内容呢？问答不是他昨天讲的内容，而是龙婆田禅师他的开示语录。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教导方式很有意思，完全只是用一系列的问与答，让你们自己心中去找答案。那禅师有没有要讲什么答案？其实有，他有他的体会。他体会也是跟自己这样子讨个商量，慢慢慢慢跟自己厘清问题的核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嘛，对不对？所以我应可到刚才我说的事情，记住，不管你们现在有这样体会没这样体会，三藏十二部经所有一切的文字像，都是一开悟的圣人修行的过程，他的心得报告，对于他做对的，他怎么去诠释？对他做错的，他怎么去警觉？他怎么跟自己讨商量？他怎么去辩证？他怎么去厘清问题的所在？他怎么去改变他的念头？都是这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所以你们今天学经读论，乃至于而后你们有机会持律，都是应该用这种态度，对不对？用一个训练自己决心的态度，用一个真正修行的态度，而不是用一种听你怎么说，我看你讲的精不精彩的态度来去听。是吗？所以呢，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把人家怎么跟自己讨商量的过程，变成而后你们每天听完课之后回家自己的功课，是吧？但是不是完全照人家的路走一遍，是知道人家怎么跟自己打商量，对不对？问的话有一个脉络，当然你完全如果不知道，你就照样学样，对不对？照模那个模子就照做一遍，慢慢你就会透过模仿而产生出自己的一条道路。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外面有公告嘛，你们可以，或许这个期来不及了，或者你们只要去一天就可以了，因为他的禅法非常简单，因为他革新了我所知道南传禅法那种我觉得太注重标记啊， 太注重那种严谨，而比甲跟我们中国禅法一样重视觉知，非常重视觉知。我示范一下，他昨天，其实我不是昨天才学会的，他的一个动作，他的原理就是什么，你只要行住坐卧保持一种规律的照做，他的法句只有这段话。他说啊，念头你会发现它就像溪水般的恒常流动，我们修行只要干什么，当念头来的时候要同时知道身体的动作。所以他只是教什么生念住而已，请注意哈，念头不管你怎么搞，它都是恒常的流动，而修行只是什么，当念头来的时候你要能够让自己同时知道当下身体的动作。龙婆田禅师说啊，这是灭苦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他说他可以用生命跟我们保证，我也可以完全双手双脚赞同他这句话。只是啊，他们的禅法就规定一定要他那个那套动作，可是问题是龙婆田禅师的说法是什么，行住坐卧一切时，我们是不是都有一种身体的动作规律，念头来你的身体是不是一样还在持续的动作，只要你改注意在动作的觉知上，念头能不能相续就一定是断相续。其实有没有相续，有还是相续，只是把念头因为你提起了念住心，自然而然念头的妄想刹那生灭，它本身的个性就是财生即灭，念头的特性就是财生即灭，所以根本不用对治，懂吗？根本不用对治，只要提起生念住也好，受念住也好，心念住也好，法念住也好，所谓念住者就是假立能取所取的三摩地心，以自心正念住自心相，保持那个正之力，懂吗？知道念头来了，然后继续住在哪里，继续住在你的所缘上，保持规律，一直到你能够用这样子栽培出你强而有力的所谓自觉，懂意思吗？然后用这个觉性去学经律论，去跟自己在一切时一切处的念头打商量，懂我意思吗？那为什么在讲地藏经之前讲这个东西，因为我要跟各位讲了，不是地藏经里面的文义，过去我们汉传大概学一切的经啊，都比较会去训诂文义，对不对？考据它的历史文献，在一些国语文上嘛，去提升自己的国文程度，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附加效果。可是佛法不共之法在于用一切的经律论印证我们的觉性，修正我们自己训练自己觉性的方法，懂意思吗？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是，我们经常讲过读经要依文起观。什么叫做依文起观？以下是我对于地藏经依文起观的心得报告。请把刚才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引导各位去注意什么是整个学经律论要去学的东西，要用那个东西来去体会一切的经。昨天龙婆通才禅师说，他说他的教法并不是在谈天堂跟地狱，可是你如果学会他的教法，你会知道天堂地狱不在心外。这种说法已经很不像南传法师会讲的东西，很像我们大乘禅师会说的法了。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去对话，真的不如让他们自己内部产生质变。我很乐于见到像这样子出生于南传国家，学习南传的清净道论的声闻禅法，他自己有一些体会，他找到了这个跟大乘禅观很大的共同交集的部分。我相信越多这一类的对话，越能够找到这类的交集。而且我发现一个真正实修的人，他的语言虽然不同，只要经过一个沟通的机制，大家都会契会本心。至少昨天他所报告的内容 不晓得别人听起来怎么样了，我听起来是能够明白，因为这段时间我都在准备这本跟地藏经。地藏经是我们的所缘识，这个是我的能观善巧，你把它配在一起的时候呢，整个唯识观的内容、道理、方法完全都在里面。不只是这部经如此，任何一部经拿来都一样。等你能够把这种这么四象的经读懂了，像很难的，像类似华严经呢，三楼现在正在进行的楞严经那种比较讲性法性的东西，你会觉得它根本就是你描述你心现象一种过去老人家们很漂亮的语言而已。他有没有讲东西？有，可是如果你不悟本性的话，在里面那些文字文献上训诂再久，也还是那个样子，多了一种说法罢了，懂吗？我不是说那个经不对哦，是说你今天如果听经的那个心地不正确，学到驴年都一样啊。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抓到了，你哪是一部经受持到底都 OK。好，花了这么多时间，我相信应该不会白费。你们有地藏经吧？有，你们就把地藏经先打开。我今天只打算跟各位讲白板上的玄义，把地藏经这应该大家所拿到的科分都是13分嘛。啊，先把这13分的地藏经的大科主旨玄义跟各位大概做个简单的报告。那么要讲玄义之前呢，我刚才已经花了这一个小时跟各位来谈整部地藏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地藏两个字。什么叫地藏？地藏如果用唯识见来讲的话呢，地藏就是阿赖耶识。地藏如果用如来藏学者的说法的话呢，地藏就是真如本心。真如本心跟阿赖耶识是不一不异的。我不主张用所谓的真妄和合来谈它。唯识的讲法是比较用有为显了无为，用虚妄无体来显了真常不空。因为佛法不是一元论，它也不是二元论，佛法是不细论。我再说一遍，很多人把佛法这些理论的建构硬要把它说成一元跟二元，不管你讲一元说二元说都是本体的论辩，而佛并不是不说本体，而是说本体透过攀缘分别心、意识分别、名言施舍，它永远都是对立。你老是要起一个我在念佛、我在打坐，还要去参个念佛的是谁？你如果根本不了其意的话，你永远都在用意识心学佛。而学佛的根本就在启发觉性，而不是继续在长养我们的分别心。分别心这种念头是无时无地横转如瀑流的流动着，抽刀断水，水更流，是不容得你说断与不断，来或不来，因为你身在其中，你根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那怎么能够出洪流？也只有一种方法，另提一种作意，训练我们的正念正知，对不对？虽然它永远都是我们的背景，可是当这个正念正知力强了之后，那个背景就停下来了。这就是整个止观的训练，各位先懂这个原理好吗？那这个东西就叫地藏。所以即便你们如果要一文起观的方法读地藏经的话，要把自己观想成地藏菩萨，但是你们都是分身地藏。不要讲你们跟我是分身，请问各位每一个当下念头是不是都是纷乱的？每个念头如果你当真的话，把那个纷乱杂处的念头随便哪一个抓回来，请问在里面能不能够开发真如？可以吧？当然不是立刻了哈。那也就是说，你现在纷乱的念头，每一个念头当体是不是都是真如？是不是这样子？如果用如来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本经当中第二品分身集会品的关键。 可是你要感觉到你纷乱的念头怎么样能够合于一呢？啊，你要先谈第一品，第一品叫什么？道立天宫神通品。要讲这一品，就要先讲一点点典故。各位有没有听过《佛生道立天经》？读过吗？这部经啊，根据经上的记载，也根据很多佛学学者的考据，是佛在临涅槃前，他上升道立天有三个月，那三个月刚好是在安居时期间，东安居期间。然后呢，他为他母亲在道立天说完法以后，下到人间来，2月14号，隔天2月15号，约我们现在的佛历啊，上个礼拜三啊，涅槃。所以也就是说啊，佛上身道立天为母说法这件事情，是他涅槃前最后讲的一部经，最后讲的一部经。那么这部经大概的梗概呢，是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听过郑老师讲过他的梗概啊，那有机会其实你们可以去听啊，好吧，有机会去读它。就在下安居的时候呢，他说他临涅槃了，所以既然要四级了，他要去完成他内心中的一个心愿。可是怎么完成呢？他就先派文殊菩萨上道立天去告知他母亲呢，啊，说他快涅槃了，然后呢请他呢能够为他礼敬三宝啊，礼敬三宝。那文殊师利菩萨跟他讲过之后呢，他妈妈就起了涌动的心，他的乳汁啊就喷出来，喷到释迦牟尼佛的口中。就这样子一个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过程呢，佛就借这样子的喝乳汁的因缘呢，上身都帅，在文殊师利菩萨跟道立天大众面前呢，广宣说三个月的经。那有人说这个在考据上考究不到，我们不用跟那个东西谈哈，就是这部经，你们就当作是个故事吧，这是这部经的缘起。那佛是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本经也是佛上身为母说法，同时集会了欲界六道的福报最具足的几位大众聚会一处，在道立天处听佛最后的说法。佛也是在地藏经的法会当中，把从他灭后灭了佛下身之间三恶道众生以及欲界六道众生，交给一些未度众生呢，交给地藏菩萨，也是在这部经上明确的交代做副主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表法发起这部经，所谓者何？各位把经打开，我们用经文来解释就可以知道。